哦，我最近想到一个很好的创业的 idea， 就是想做一本跟养老有关的刊物。最近研究了很多，就是日本还有台湾的那个新媒体产品，然后有一个叫50+Talk， 然后他的那个 slogan 我还蛮喜欢的，他说这一代的父母要做照顾父母的最后一代和不寄托子女照顾的第一代，就是我们的父母要做这样子的人。他说未来的幸福生活要靠自己规划。然后我就想了想，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蛮值得做的。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做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子女会愿意为父母付费的一个东西。因为如果你认为捆绑的过重是中国家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的话，那么松绑的话，如果有存在松绑的这样的服务或者缓解这种焦虑的这个服务的话，我觉得其实子女会更愿意为父母去买单，就好像我现在会给我妈去每个礼拜订一束花那样子。
他喜欢吗？
他要我买的呀。不是，这不是我自愿的，他就跟我说你给我付钱，我就付钱了。对，然后
好，
然后我就开始跟我妈促膝长谈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已经想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我说我想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聊啊，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什么时候退休啊，然后你以后的什么经济来源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妈就说，她说我不要退休，我要工作到死。我其实很快就懂了这个她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觉得现在在工作的时候，然后他是一个专业人士，然后他是被需要的，然后他有一个很，因为他的专业性，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外表，就是相当于他的一层壳吧。然后他如果一旦退休的话，他那个壳就没有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就会变成大妈，或者是跳广场舞的大妈。然后当然他这个问题背后也潜藏着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社会对于老年人的一种污名化，但这个不是讨论的重点。所以我就心里听了他的那个回答过后，我就觉得有点难过吧，就是他这一代其实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人问他们想选择什么，就是想怎么样。然后其实我很想告诉他，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需要，第一是需要你，第二是可以让你自我发展，然后第三是不用像工作那么辛苦的事情。所以我最近就是通过开始跟他谈他的老年生活，然后来慢慢修复跟他的关系的。然后我还觉得还真的蛮有用的，比如说今天我妈去春游了，然后今天苏州还蛮冷的，然后我下午4点钟，
今天好像是超冷，我今天出去时候没有穿外套，然后就感觉五一期间就要赶着冒度假。你继续说。
对，然后我就居然4点钟的时候我就发条信息，我说今天很冷，你衣服带够了吗？然后这可能就是从出生到现在第一句就是说会关心温度的这样子的话。然后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 self healing， 但是
你妈啥反应？
我妈就说哦，带够了，没什么什么之类的。而且我后来发现，就是如果你真的跟她坐下来谈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他没有你想的那么无理取闹。就是比如说我跟他说，我后来跟他谈到他相亲的那个问题，因为他相了10年的亲都没相成功。然后我就说，那你有
他啥时候要相亲？你爸不是还在吗？
他们在我6岁的时候就分手了。然后对，他相了
是离婚呗，还分手。
就离婚了。他相10年亲都没相成功，然后碰到几个人，然后又非常的不靠谱，就是你也知道，就是他这个年纪的中年女性的相亲市场来说的话，男性要比女性更加吃香嘛，就是因为男性可以选择年纪更小的，但是女性第一是不愿意，第二的话就是而且男性会觉得说，尤其苏州本地人，他会觉得说我是钻石王老五啊，就是黄金单身汉，我随便找一个外地的人，然后他愿意伺候我的，就这样子。然后他一直没想成功。谈完相亲过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有想过以后就是怎么住吗，就之类的。哦，我就居然还很贴心的，我问他，我说那你身边这样的朋友会很多吧，就已经进入采访模式了。他说对啊，我有几个姐妹也是这样子，然后大家都很焦虑。我说那你们想过怎么样吗？然后他就说我没有想过以后一起住啊。然后我后来发现其实他也不是，就原来我以为他就是一辈子盯死我的那样子的人，就是 不管怎么样然后都是要跟我在一起的。我后来发现哦，原来他真的是有考虑过的，所以可见就是这事儿也没有那么的，就跟他沟通也没有这么的难嘛，所以这是我最近的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对，大家好，欢迎来到大人课的第四期，这是一档面向所有中国城市青年的自救计划，主播是两位深陷四分之一人生危机的知识青年，每期里我们会聊到一个最近困惑我们的问题，接着通过交换笔记和信息，帮助我们和正在收听的你成为更加耳聪目明，更懂得爱和更有行动力的大人。我是主播文怡。
我是在母婴公司上班的主播赛赛。
今天是母亲节，然后我们刚刚花了前面两分钟的时间，然后我来分享了一下我是最近怎么用养老的议题，然后来跟我妈进行一个和解的过程的。然后赛赛有自己的故事想说。
你刚才讲的，我想到我小时候的两件事，一个就是你说相亲嘛，我记得是我爸刚去世两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南京某家电台里面有那种就是电台相亲节目嘛，就是你可以打进去电话然后介绍一下，可以是自我介绍也可以是就是亲友去介绍你的家人，就是有这种需求的。然后我在某一天的时候就打进去电话，就是大概讲了一下我妈什么情况，具体讲了啥我不记得了。我妈听完之后就那是就很少的记忆里面，就是她表达了她觉得非常感动，就是觉得哦，女儿还是蛮听话的。但是她跟我在表达了感动之后我非常生气，然后我也记不太清，因为太久了，那是就12岁的时候嘛，就是已经过去就15-16年了。具体当时为什么生气我记不太清楚，但我记得我非常非常生气，我跟他吵了一架。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归因是那种，一是其实我并不是很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我去打这个电话可能只是为了完成我的某种图景，就是我那时候觉得就是家里应该还是有一个男性长辈的存在。但是当你真的跟我表达某种感谢之后，就会让我觉得说这事情要成真了，然后我可能会意识到就是说，其实我并不想这样，我并不想有另外一个男的来取代我的亲生父亲，即便我跟我自己的亲生父亲的关系也非常淡，那反正就是我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这个故事现在回头来看，就是他讲的道理，其实我感觉也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就是甚至即便到现在吧，就依然没有把妈当成一个人来看，就是他其实只是我的就是生活图景里的一部分嘛，就是我应该就是一个爸没了，我应该有另外一个爸。对，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希望这个事情是我不知道，就是在我自己掌控之内的，就是万一来了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货色的人，然后就这个事情会脱离我的掌控，然后这个会带给我某种不安全感。然后还有一个事是啥哦，就是关于退休嘛，就是我妈，因为我妈没有，你妈是自己有公司嘛，等于是，对吧？哦，因为我妈没有嘛，我妈还是在就是上班，然后我能感觉到就是她退休以后也在经历那种就是身份识别的危机，就是她一下子也不太知道自己该干嘛了。她原来做财务的嘛，做财务总监，就是 这种工作，
我妈一个职业，
对，就是她手下反正有一些人，然后这个事情本身也是，她虽然说不上有多喜欢，就毕竟是财务，但是至少就是手下有一些人，所以有一些权力感，然后同时这个事情，就我对财务的工作没有任何了解了，但是我猜测就是你反正每天你要就是你每个月要完成一次报表，然后你反正就是你是有阶段性成果的嘛，就是你眼前有一些事情，然后现在突然就是你又失去了就是失去了某种权利，然后同时又失去了就是每个月有一次的这个事项，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那天跟我讲说，就是他看了一篇什么公众号文章，他现在开始学钢琴嘛。
哦，
他就说就是钢琴是老年人第二高级的活动。然后我当时看就是 What the fuck， 就是什么奇了八卦的公众号文章。但是现在就听你这么讲，会想到说就是啊，他在退休之后也很需要这种。就是某种就是 identity 吧，就是我依然是那一个有自己生活且就是没有太就是自己生活的就是那个社会阶层的那个梯子上，我依然没有就是掉下去太多。
对，就是我为什么突然转念想做养老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突然发现，就虽然大家都说年轻人很焦虑，但是我发现其实我们的焦虑比上他们的焦虑其实真的是不值一提，因为我们的焦虑某种程度上是可控的，就是我们就是不管是给自己灌鸡汤也好，还是真的就是像 Jack Dorsey 那样子，就是一天只吃一顿饭也好，就是都是可控的，但是他们的焦虑是不可控的，就是因为人就是体能还有精神上就是会衰老，所以就是当我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其实他们表现出来的有时候的不理智，或者表现出来的语言暴力，其实都是因为他在那个状态下面的一些反应，
失控的反应。
对，就是因为他就怎么讲呢，他就会发生啊，就是那天那个我说就是跟你说齐泽克那篇文章，齐泽克最后就提到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就说有人跟我说，他说我相信隧道的尽头总是会有光的，然后齐泽克就说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但那是一辆火车在朝你开过来我就觉得这比喻是蛮对的啊，就是他我想不到一个很好的词吧，他就是他的这个感觉有点像 passive aggressive 那个感觉，就是希望的确是在眼前，但那个希望是蛮，那个希望本身也是毁灭性的嘛。
我
对吧，然后
我刚刚在想想，就是如果说就是我们自己的焦虑相对来讲，相对妈妈们来讲就是不值一提，就是我们是有解决方案的嘛。就是你要不然就是看点鸡汤，要不然就是去什么跑个步啊，或者是反正总是会好像有某种就可以暂时舒缓途径，因为其实这种就是因为你在整个人生轨迹上来讲，你的事情还是可以向前的，或者说你至少觉得你有个向前的奔头嘛。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是就是退休之后是某种意义上是
downfall
以及是就某种故事的终结嘛，就是我一下子就是一个没有啥角色的人，然后同时他们又在传统的概念里面就是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就是我还有母亲的这个身份，然后就是在自己个人身份，就是在职业个人身份识别上的焦虑，已经没法解决了之后，就是这种东西就会转移到，就是会发泄到你身上，
对，
然后就会产生一些 非常奇了八怪的争吵，就类似于就我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我妈为什么就是对于我的一些很小的事情这么关心，然后就是比如说你要去哪玩，就是问的非常非常细，就是你要去哪就开始问你要飞几个小时啊，然后你和谁去啊，然后去那边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就是会问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工作上也是你几点下班啊，然后你的你现在还开心吗，然后就是会问很多一些，就是你在接收到就是短信的时候会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有什么好回答的。然后但的确就是他们也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去因为就是那一部分的问题是无解的嘛，所以会导致他们把这一部分的情绪就是施加到子女身上。我
就是有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就是我妈为什么讲话这么的uncivilized， 就是我是很信那一套的，我就是那个香港那个社会学家何世宁说的话，就是他说人在那个亲密关系中是非常的不文明的嘛，就是我们对朋友都彬彬如礼，我们对朋友都是不会就所谓的那个七宗罪的那些邪恶，不管是嫉妒也好还是易怒也好，我们都不会在朋友面前去展现，那为什么我们要在亲密的人面前去展现这样子的东西。就他谈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想提倡那个开放性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放在任何的那个就亲密关系，不管是那个子女和父母也好还是爱人之间也好，我觉得都是通的。我有段时间很想不通，就是我觉得没有小孩会觉得妈妈是个恶人，就是他们是不恶的，就包括 Papi 酱也，他之所以大家会觉得跟他很有共鸣，就是因为他模仿了很多他妈妈的那个感觉嘛，然后大家会觉得哎，看别人的妈妈这样子还觉得蛮可爱的，那为什么我自己就受不了我妈这样子。我后来想了想，就尤其我妈也会说，她经常会用反问句，比如说什么为什么这个还不做，或者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她不是会说你可不可以做一下，而是他会说为什么你这个还不做，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在接触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你会觉得压力就很大。我后来想了想，其实道理也蛮简单的，就是一个想博得存在感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如果他不这么讲，就第一他也没有什么 opener 跟你讲，他也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母女关系或者母子关系很好的人，但是我想大部分的小孩跟父母都是可以讲的话是不多的。那么为此他的 opener 就只能是那些很琐碎很鸡毛蒜皮的，比如说为什么还不打扫卫生，为什么这个碗不洗什么的。对，所以他非常希望得到你的关注，所以他会讲这样子的话。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是一个自救计划的话，我觉得不应该去就是怨天尤人说啊，为什么妈妈这么不文明，为什么妈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反而就是自己去出发，看到一些他们背后的真正的那个 motive 过后，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理解他，然后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这个关心。就是这也是那个谈判专家讲的嘛，他说 don't react， 你要 act。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以前就是太 react 了，就是每一个都是react， 当然不一定是要以很冲撞的话要顶出去，很多人 react 就是不说话。但是我现在想了想，就是我自己要找到一个 act 的方法，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他那个关心，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顺遂一点。
你这样讲我会觉得就是其实听到妈妈真的想说什么，至少对于我来讲，我觉得现在做的还是不够好，但是会再努力去改进这件事情吧。因为我感觉就是受过就所谓的比较好的精英教育的一代人，他们可能会对一些话术上的事情有过高的要求，就是需要你的表达是精准的，然后需要你的表达是恰如其分的。但是这种恰如其分 一个来讲就是它本身就不符合中国文化的逻辑嘛，然后其二就是其实它也是一种你就是你给你自己找的一个理由，就是其实是你自己不愿意摆出倾听的姿态，不愿意摆出倾听的姿态。从我来讲，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会感觉我对于我妈还是有很多就是设想的，就是你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你不应该就是在一些场合里面表达出一些过激的情绪也好，或者说你不应该就是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或者就是对自己母亲的条条框框设限非常非常多，其实是自己的问题。然后但是因为就是人嘛，就是不在非常非常必要的时候，他是很少去做 self check 的，就是你不会去想是自己的问题，然后你就把这事情全部都扔到你妈的说，因为是就是你为什么不能像就是别的妈妈那样。然后就是这个事情捅下来之后就会陷入一些就是很无谓的争吵。我觉得可能就朋友之间他其实相对来讲倾听是容易一点的，就是还是会抱着那种说啊，他可能说的是这个意思，然后有那种达成共识的就会想着说如何去达成共识。但是可能就是孩子跟家人之间很少，因为起初可能就大家都会被那种文化影响嘛，觉得说就是家人和孩子是一心的，就是一体的，所以其实不应该有就是付出额外的精力去沟通。但其实你如果跳出来看的话，你们就是两代人，然后接受的文化完全不一样，生活经历也完全不一样，就是你们之间有沟通障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对，可能就是有时候在感受上说为什么我妈不懂我在想什么，就是这种其实非常非常不理智的想法还是会占据主导地位。
我有一个点，但是跟妈妈的关系不是很，
你先说呗。
紧就是，最近在做那个养老刊物嘛，然后我们就策划几个栏目，就比如说什么，第一是理财，就是财务规划，然后第二个栏目，我觉得我很想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中老年男性在家庭中的那个位置，因为我一直觉得男性中老年男性是一个蛮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就是当一个男性他的权力巅峰，如果认为他是45到50岁的时候，他之后在家中的权力地位会急速的下降，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之类的问题，然后再加上他在家庭中一直又是个父权形象，所以子女也未免经常会跟妈妈站在一条战线上面，所以久而久之这个爸爸的这个形象就会被 objectify， 就是他被认为是家的一个吉祥物，就是他只要健康，他只要就是他生病我带他去看病，然后他想吃红烧肉我就给他买红烧肉就 OK 了。但是中老年男性的这个内心世界我觉得是很少的去被关注的。我们加一个很
他们可以打牌，
是可以打牌了，对，再加上女性自己也会给自己找一些社交活动，所以男性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孤独一点的。我自己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很有感触，是我上一次跟我们全家，就是我和我妈，然后我外公外婆还有我阿姨一家，他们三个人七个人一起去那个扬州玩，然后我们就也去到一个园子里面， 然后我外公外婆都80岁了，然后就是我们到一个园子里面，然后走一段路要休息，然后就坐下来，然后我发现就是其余六个人都在看手机，然后我外婆也是蛮潮的人，而且也不叫潮，也是对她蛮潮的，就是差不多就是每两代的 iPhone 都会给她买的那样子，就是她想用，然后就每个人在看手机，然后我就瞄了一眼我外公，我外公在看天，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啊，天哪，他真是被这个数字社会给隔绝在外面了，我就会觉得其实对他来说是蛮不公平的。然后我回到家，我就跟我阿姨说，我说就是你口口声声说你特孝顺父母，但是我觉得你对你爸和你妈的那就是很明显有偏见嘛，就是你就外婆在看 iPhone 在拍照，然后外公就在那儿看天，所以我觉得这种种事情就让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很需要被关怀的一个人，就是被物化的太严重了。
嗯，我不知道啊，就是从一个非常狭隘的女性主义角度来讲，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以你刚才说的例子，就是它印证的是我那种就是男的对于接受新鲜事物他的阻力，就心理阻力就是更大了，就是因为女的嘛，她反正一直就是在顺应规则，所以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就很内在的，就是近乎于本能的一个东西吧，就是我要跟着这个东西走。但是反正男的就不用，就甚至都不用到就是做外公这个年纪，我觉得可能到30-40岁的时候就会开始想说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是这样，不是按照我原来理解的方式所运行的，然后又非就总是抱那种幻想说世界可以按照他们那种方式运行。你讲到这，我会想到我感觉妈妈也有一个自己的很大他们自己也没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其实很容易被孩子情绪操控的，就我们是他们的软肋，然后同时我们在小的时候对他期望又很高，然后两相加在一块儿，就让他们很容易就是被我们搞得情绪不太好。我觉得我小点的时候是有对我妈有情绪操控的，然后这个是就是另外的一种，就不是另外，就是最可怕的那种 catfight， 就是你就女性跟女性之间其实是很知道怎么踩彼此的软肋的嘛。然后除了攻击我妈自己特有的在乎的一些事情之外，我是经常会表达出一些对于我想看怎么说啊，就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会指责他不关心我，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就是到底要多少关心才叫关心呢？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来看，就是我显然就是能看到，就是我妈在反正我爸去世以后，她自己也承担了很多的，就中年丧夫这个事情本身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就肯定是很大的打击嘛。她自己也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处理，但是在小的时候你是不会去想这一层的，你就会觉得说啊，别人家妈妈都是怎么怎么样，你为什么不能这样这样这样，就是你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施予他任何的同理心。然后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会经常跟他讲说，就是你为什么不关心我，就是你从来不表扬我，就是每天也不至于每天啊，可能就是隔三差五就会跟他说这些事情。然后在一个传统的价值观念之下，他一定会觉得就是他作为母亲是失职的。然后我觉得他到现在还怀有这层愧疚，但是这层愧疚可能至少有50%以上吧，是我硬加给他的。我之所以说是我硬加给他的，是因为就是其实我也没有那么需要他就是有多关心我，就是 他不管我就也没啥，就是我也可
就是他对你来说是个 checkbox， 他对你来说不是一个
multiple
choice。
因为就是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其实跟同学关系也都还行，然后我也有一些就是乱七八糟自己的事情在弄，就是我其实并没有感觉到过说就是我有多么没人讲话，然后我的问题没有人理。就虽然就是高中时候出现了一些就是一些事情，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来讲其实我并没有那么需要他对我就是施予我就是那种传统的母亲光，他做不到，就也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对，但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你应该这样，去用一种其实是挺苛刻的方式再去要求他。然后这个事情呢，反正因为我也就也不够好嘛，所以也没有去跟他主动澄清这个我当时就是造的这些孽。然后我会感觉他其实就是还是背着这层压力吧，就他到所以就会到现在就会对我就有一些过度关心，然后他现在对我过度关心我又不领情，就这样来讲就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女儿。
所以我觉得本就是这一期的方向，其实我刚刚脑子里面你刚刚讲那个故事我想到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很多小孩都会对妈妈说就是你要自私一点，就是你不要太关注我，就是你要有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站在我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其实妈妈做的每件事情都是自私的，就是我们好像被那些所谓的大爱无私的那样子的话，就是作为小孩来说我们有点蒙蔽了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好像真以为说哦，妈妈你这么关注我真的是因为你很无私，你很就是一心里面只有我。但是我现在想了想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之所以关注你完全也是出于他自私的这个目的。所以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好像我经常会以前会觉得我妈为什么这么不理智，为什么她好像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我现在发现我真的是错得很离谱，就是她其实做的每件事情她都是在考虑她自己。那这样子如果我可以想到这样子的话，我就会发现诶，其实我们两个都是 economic animal， 就是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权益或者我们为了自己的 benefit 我们去斗争的。然后当你把它也放在一个相对理性的角度上来说，哦，你就知道好了，那大家都理性的话你就知道了，那无非就是谁给谁喂一点糖吃嘛，就是他不高兴了我就给他一点糖，我不高兴了他就给我一点糖，就这样子。
我不会这么觉得，就是虽然我可能就在我的理解里面就是你说自私，但是自私对你来讲也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我在当时当下依然不会觉得是我妈做这个事情是出于什么自私的利益。我觉得她就是那种就是担心我吧，就可能是就是母子跟母女之间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别，就是就如果说小孩都是就是家长生命的延续的话，那如果是同性别的话可能那种延续感会更强一点嘛。然后从我妈来讲她他现在回头来看他肯定是会担心就是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对于我造成的一些 不好的影响吧，所以他会非常非常担心，就是是不是会让我的人生，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会吐槽，就是我说我妈对于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期望，她这样想就是她在乎的是我开心嘛，就是她每年去栖霞寺就是拜佛的时候，她都跟我讲说，就是妈妈今年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你开心。然后我那时候是觉得非常非常不爽的，就觉得说哦，你也不止，你觉得好像我也没有什么出息，然后就只要开心就行了。但是现在回头来看，他就真的是非常担心，但他又没法就也找不到非常非常合适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的话，我可能也找不到很合适的表达方式。找不到很合适的表达方式是因为就是他始终会有一种自责在，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他造成的。如果一个事情是你造成的话，那好像就很难去再说一点什么，就是所谓的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就是一个非常那个什么的状态，就总在担心你，然后觉得就是他的这种担心是因为他自己之前犯了一些他身为母亲角色这样子的错误，然后这种担心到头来又会被幼稚一点的我曲解，然后就即便我现在就是稍微不那么幼稚一点了，他依然会构成某种压力，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在现在来看至少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解开的那个什么。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来讲，我觉得我继父对于我妈来讲还是有一定正面影响吧，就是我继父经常会跟我妈讲说，你不要一门心思扑在我身上，就是你要让他就是
我靠好温馨，我要哭了没有，因为我刚差一点觉得就是你要掉泪或者之类的。你刚刚有那个，
我有，我还是觉得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来讲，就是可能就像我这样的人在变多吧，可能就是一个月也不跟妈说一两句话，然后她发的每条短信，就我是没有加家里任何人微信的，就是我的另外一层的我的决定，就是我希望，因为我还是对自己的家庭有某种 resentment， 就是我不希望就是和他们就是关系走得太近，它不符合我对于我自己个人的一些设想，就是这在他就我的家庭在我的眼里是一个非常，就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非常古板腐朽，然后就是一些家庭成员充满了铜臭味，就是我不想跟这个家庭发生任何关系，所以我没有加任何人微信。但是就从妈妈来讲，她依然是，就她肯定依然是对我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人嘛，就是这种最重要，你说让我许诺说我会为她牺牲什么，那我现在说不上来，但是我的确想不到什么。我觉得有一层是因为就是，就是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就是会导致我其实是一个，对人性其实没有什么信心的人。我觉得就我的底色就是那种就是 like people are indifferent and fucked up， 就是然后大家最终都会离开你，然后当你用这层底色去就是去和这个世界发生接触的时候，你有时候也会就是非常刻意的切断一些你与人之间的联系，然后在这样子的互相作用之下，慢慢你会觉得说啊，就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人是永远会在的，就是这些人他都会走，然后你曾经付出的很 真挚的感情可能就都是你的某种幻想和投射，然后到最后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然后在所有人那里面，其实我是很清楚，就是只有妈妈是一直会在的嘛。虽然她就是她的日常存在对于你来讲是一种困扰，但是真的是，就真的是只有她，就只有她一个人一直会在，然后又觉得自己平时对她又不是很好，但又不知道怎么去，就对自己会很生气，很不满意，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对他态度好一点，然后让他不要去因为你一些就是言辞上的不负责任，就是难过，就会很生气自己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
就你希望他不要 take you too seriously。
对，但是 I don't know, I just felt like 就是 in my very own personal case, 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个理想的模型是什么。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就是所谓的理想的母女关系模型，但我觉得每一个都没法让我产生向往。
比如什么样子的呢？
比如就是什么妈妈老出去玩啊，然后什么就也不管你。
哦、张希寻那个模型。
或者是就是你们俩之间会有什么
小红书互加好友啊，
对啊，就是在网络上有一些就你们俩像姐妹啊，或者是就是这些事情好像就是对我都不是什么解决方案。我感觉是我不是说我有多个例了，但是就是我很清楚，就是我跟我妈的关系就是过于复杂，然后这个复杂就是这个毛线团是非常难以解开的，然后所有这解决方案都没有什么用，就因为我不能理解，就是跟就是妈妈做姐妹这个事情是为了啥，就是除了显示就是你妈是一个就是有社交网络传播价值的妈以外，这事情有什么别的意义吗？然后我妈就是我妈本来就是老出去玩，就是像这可能是另外一次事，老出去玩就是也不管你，然后她生活很潇洒，就同样她也不过是就是一个具有社交网络传播价值的女性而已，就是她可能在某些时候让你觉得就是啊、哦，我妈还挺酷也好，或者挺怎么怎么样也好，但是她对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没有那个什么的。
因为你为什么会觉得主流解决方案对你没用？因为现在的解决方案是 proof of work, 就是啊，区块链当中一个词就是我做了工，然后我拿这个工去换得一些东西，比如说在区块链的世界里面，就是我为这个网络提供了一点我的 CPU 的一些性能，然后我就来获得了那个 cryptocurrency。 然后现在的就是说现在也是一样的嘛，就是说我爱他，我就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一起去逛街啊，一起小红书上什么分享一下东西啊什么的，就是也是通过 work 来 earn 一些比如说 social currency 嘛。但是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表达的那个意思是，我不知道你想表达的那个意思我想的准不准确，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第一我不知道咋去这个 work, 第二就是为什么我说就是有人就是当我说啊，其实我对我妈就是还是有感情的，就是也就是花妈的真的有就是我对我妈我是很爱我妈的，就假如这么说吧，我是很爱我妈的，然后脑子里就会另外一个跳出来一个声音，就说那你为她做了什么吗？然后就也没有，然后但是就是以前的话就好像就是光说一句我爱你好像就胜过千言万语啥都不用做了，然后现在就是要做 事情来证明这件，就是我爱你这件事情。
是，就是要用一些很外向的表达来。我觉得就小时候也是，就是比如说什么大家第一笔工资都给妈妈买点什么，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可能从我妈的角度来讲，她会觉得就是会有，还是会一点点一点点感动吧，就觉得说啊，就是女儿是，她会把这事情放大到很多倍，就是说啊，就是女儿是在乎家里的，但对于我来讲，就是真的就是。是一种 gesture， 它不是。
对，social protocol。
啊，
就是。
节的时候跟我妈看了两个电影，一个是 Leaving No Trace。 Leaving No Trace 讲的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妇女故事，然后它就是讲那个爸爸有 PTSD 嘛，然后他就没法住在城市里，他就把女儿一直拽在森林里面住着，
乡下
森林里面，就是过了那种独自生活，就每天就是用一些很神奇的方式在烧饭，然后就整个生活方式是就完全活在森林
嬉皮士生活，
嬉皮士就太美化了，就是他就是完全对 anyway。 然后后来这个女儿她慢慢就是觉得就是他没法接受，就是或者说他不是没法接受吧，就是他后来因为你住在国家森林里面是会被就是人拽出来的嘛，就是你要让你把你放到一个你该放的地方，然后女儿就是因此就接触了一些别的人气儿，然后他觉得这些生活让他非常非常的，也不是非常，就是相比较他原来的生活方式，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更好的。但他爸就是实在是调整不过来，他没法跟人接触。然后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就可以跳过这儿，大概跳过半三十秒吧。然后最后的结果是就是女儿跟爸爸就分道扬镳了，就是两个相依为命了十几年的一对父女，就是爸爸还是放手了，然后女儿她可能每一个月会就是给爸爸在树林里面挂一袋食物，就是说我还惦记着你。然后我妈看完之后她就是沉默了，就是沉默家，我觉得她可能有点要哭了很久，就是 我猜测她的感觉就是她也一直希望能做到这样子吧，就是但不是希望能做到，可能一部分就是说她能看到那种就是其实我跟他的生活轨迹已经完全不同了，然后他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妈怎么想，这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会说就是就是觉得结尾非常动人，就是这种彼此之间的放手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他和我是不是和我要不知道，但是他这种想放手但他自己现在还做不到的这种状态。然后还有一个是 Tully， 就是那个妈的我就是赛龙演的一个片子，然后他讲的就是一个妈妈在怀孕了，就那是二胎还是三胎，然后他就遇到了另外一个年轻的就是 nanny， 就是一个 babysitter， 然后这个女就是赛龙为了这个片子就是增重了很多，然后把自己搞得非常邋遢，然后这个女生是那个我忘了，就是李佩写的，就是奔腾年代的女主，然后这女生就非常的就是身材非常苗条，然后非常漂亮，然后赛龙在她身上看到了 很多他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嗯，然后里面有一段对话是说，就是他讲了很多就是养小孩的那种辛苦嘛，就是你睡不好啊，然后你的生活完全被这事情占据啊。然后赛龙原来应该也是一个就是文学系的女生，然后完全生活被这些乱七八糟事情占据了。然后但是那个 Nanny 他就跟他说，就是这不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生活吗？就是我现在的生活这么忙，就看起来好像很精彩，但是很忙，然后没有任何的准心，然后我们到最后不就是为了就是你这种重复的稳定的生活，它虽然看起来表面上非常枯燥，但这个就是生活，就是应该是这样啊。然后我看到那个时候，因为我妈和可能和很多妈妈一样，就都会讲说，就是你小时候就是把你带大有多辛苦，对吧？但是我从来没有跟我妈一起看过就是这样子的片子，就是你跟你妈妈在就都坐在沙发上，然后共处一室，然后你和她一起看到，就是说你原来你小时候是这么被养大的。我的第一反应是就真的是非常愧疚，就因为我知道我妈原来也是一个那种文艺女青年，就是小时候不是老有被古文观止，就她也是有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但是她被这份责任绑架，在被就是中国文化绑架，她没有办法，她必须要把我养大，就是那种我第一感觉就真的是，就是我第一非常非常就是 visceral 的感受到那种我对他的愧疚。因为就是《逃离》里面会有那种很直接的镜头嘛，就是你能马上指向到说，哦，我妈其实也就是曾经遭遇过这些，就是晚上睡不好觉啊，然后要面对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啊，然后就会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愧疚。
就是我觉得这是你作为就是同样都是女性，就是会就是对她的身体的变化会很敏感嘛。我自己说实话，我对我妈的身体是，就可能这个真的是跟异性就跟性别有关系的，就是我前阵子突然我就是我是一个不喜欢女性身体的人，就是即便
好
啊，
我知道
念女症的另外一方面，然后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闺蜜，然后她要跟我去逛街，然后她会勾住我嘛，然后那我的手肘就会不小心碰到她的胸部，然后说实话我对胸部这件事情我是很害怕的，就是我对他没有任何的亲近感，就是再加上就是你有时候看 porn 的时候，你就因为虽然说那个现在的 porn 网站都会很那个贴心，他会让你选就是 I am man 或者 woman， 然后第二个选择是 I like man or woman， 但是一开始的那个默认的 option 肯定是 I am man 然后 I like woman 嘛，然后你就会在那个 porn 的网站上面看到很多很粗犷的胸部，然后那个会加重我的那个不舒服的那个感觉。然后我想了想，所以我后来想了想，这可能跟母乳喂养有关系，因为我没有被母乳喂养过，然后以及跟小时候的肢体接触就很少，就是他不是那种说随随便便会说啊我来抱你一下那样子的，所以久而久之我就是对女性的身体是陌生且恐惧的一个状态。所以虽然这跟你刚刚讲的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啦，就是所以我就很难体会那个她的那个怀孕的那个过程嘛。当然我自己有些朋友现在在经历怀孕，所以我稍微了解了一下这样的过程，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陌生且遥远，甚至是我有点害怕的。
你讲到这个我想到就是说怀孕的过程嘛，可能看她里的另一种感觉是，就虽然在我就是所谓的理性的计划里面，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要孩子，或者是 就是反正生育是一个完全没有计划也在远期内不会去做的事情。但是你看到片子之后会觉得说啊，就是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他，就有一天你也会经历跟你妈妈一样的事情。
你说精神上
吗？你会经历，就是你也要怀小孩嘛，就是那种所谓的，就宏观一点用就是直男思维来讲，就是所谓的生命的传承。但从女性视角一点来看，就是啊，有一天我也会，就是我也会做妈妈，然后我
就即便对你这种远期都没有计划的人来说，你看那个电影还会有这个感觉。
对，我会复制我妈妈当年的经历，然后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非常就只能用微妙来形容吧。我还没有想得非常清楚说就是当时那种感受是什么。
你害怕变成那样子吗？
我觉得一方面的是就是种种因素造成我的性格就是我没法变成那样，就是如果那种害怕其实有一层是我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不会有自己的小孩。
你害怕这件事情？
我害怕，因为一个是因为就是堕过几次胎吧，就是你看到就是也不是看到了，反正就是你感受到就是一个
脱离了自己的身体，
就是、被粉碎了嘛，就堕胎不就是那种东西上就被粉碎了。然后另外就是性格层面上，就是就觉得就是孩子的父亲可能永远都不太可能出现吧，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去相信一个男的，就这个里面跟我妈有一些关系，但是 anyway 就是反正就觉得就是双方的条件就很多条件好像都不是非常具备。然后我最近不是在母婴公司上班嘛，然后母婴公司的用户里面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就是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就这个话在就是那种非常坚定的就是独身主义者眼里就肯定是就非常不是
bullshit.
就是 fucking bullshit right， 就是你不生孩子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我可能是当然可能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我工作嘛，就是你要去接受这套价值观，但我自己很原生的感觉说我觉得这个话其实真的不错，这真的没有错，就是做不是他没有错，是因为就是做妈妈是一个你用任何的体验都没有办法代替的一种体验。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必选，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当然肯定没有，但是这种体验是这个世界上肯至少在这个就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不觉得有任何东西可以去替代这件事情。就是你去就是你对一个就是从你自己肚子里面就是被拉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对他怀有某种责任，但同时他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一定会对你产生非常非常激烈的冲突，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以及你的生活中有这么一大部分时间被让渡出去了，这种事情在某些时候给你带来极大的幸福感，然后在另外一些时候带来极大的挫败感。就是用我某个朋友的话讲，就当妈就是 like the highs are really high and the lows are really low， 就是这种体验我不觉得有任何经验可以复制。当代女性主义的一个问题是就是把自己摆得太重要了嘛， 就是其实你如果抛开性别政治来讲，就是认为自己很重要这个事情一定是不健康的，对吧？但是当代女性主义的问题就是她把自己摆得非常放，就是我要实现什么，我要去做什么，就是这种不健康不是说这个事情在道德上有什么瑕疵，而是说当一个人他的世界里面只有他自己的话，他一定会就你就
忽视掉
很多东西，然后你也有比较高的几率就是你的人生会走上某种歧途。就你对，所以就是你就是 being too self important and self obsessed， 就是 is definitely not healthy。然后做母亲，她对这个事情的，就是那种解毒剂的意义，就在于就是说你的生命里面有了一些责任。我记得我上一个房东，就我在北京的房东，他是三联的主笔，他写过一篇就是关于就是女性年龄的困惑，它里面讲到一点就是说当你生了孩子以后，你就再也不会去想死这件事情了，就是你的眼前有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责任，就是你在青春期里面，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一切的虚妄，你的一切觉得说生活没有意义，世界没有意义，你可能等你生孩子之后，这些事情还是会经常袭击你，但是因为你眼前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实际的责任，你会知道说就是我去处理这些我的个人生存危机的方式，不是去撒手不管，不是去自杀，不是去什么什么，而是说我要对眼前的这个事情负责。它的确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被定性为是人生意义的一种延伸嘛。然后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小孩的话，你是永远都体会不到这一层的，就是你是体会不到那一层就是生命的广度，就你是没法体会到的。所以
对，
就是为什么说就是没有生过孩子的女性是不完整的，我不觉得这个话有什么问题。Lately, I've been thinking,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I want you to be happier. When the morning comes, and we see what we've become. In the cold light of day, we're a flame in the wind, not the fire that we begun. Every argument.
我刚刚说实话，你要说不错的那个之前，我以为你要说的是没什么不好，结果你没想到你说的是不错，当然这两个字是同意的。但是我没想，但是还是比没什么不好要稍微更正面一点了。第二个就是，我发现就是，虽然女性在，或者说女权主义攻击父权社会对他们的描绘的方法之一，就是觉得就是大家把女人看得太精神动物了，就是不管是什么。那个叫什么美尼尔症吗？或者 hysteria 这样子，就好像都是女性专
美尼尔症，
是叫什么？
就是 hysteria， 就是歇斯底里嘛，就是
啊啊啊，对，就 hysteria 之类的
美尼尔症，好久远的说法，民国
没有，就突然想到《雷雨》啊，里面那个那
就是民国时期的说法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一段时间之内把女性看得太精神了，但是好像我觉得今天聊下来，好像如果要真的去理解她们的话，还是要从身体这个角度去出发，就是女性的身体是很重要的角度，但是大家一是会觉得很理所当然，就是不会去就是从一些身体的变化上面去挖掘他们更深，就是从身由身体改变而导致的心理改变。
我会觉得说，就是我依然就是女性身体的表象，就是我也听到过朋友叙述嘛，就是说她看到自己的朋友一些怀孕，就是你的肚子，就是身体居然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变化，觉得很震惊。但是我依然觉得，就是身体只是一个 symptom。我不觉得就是把女性当成精神动物有什么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就是很多精神上的事情没有被正视吧，就觉得就是女就是他那个大框架就是女的就是天生情绪化，然后就是所有的女的情绪都是不合理，都是很 trivial 的，就是他们想太多了。但你想啊，这个说起来真是无止境的吐槽。就是我觉得你要非要比起来，我觉得男的事情就是男的所想的那些事情就才是更加虚妄的，就是他们就还是回到上一集里面，就是讲就是男的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就想一些就是我成功了没，有没有跟上世界的潮流，我有没有就是我赚钱够不够多，就是这些事情因为都是未来的事情。就是女性所有担心的，也不是说所有吧，就是有很大一部分所担心的问题都是眼前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是其实是实际的重要的，但是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没有被正视，都是被边缘化的。再加上国内我觉得肯定有，但是这样子的作家就是没有到，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可以实现，就是费兰特可以实现，就是门罗可以实现， Joy Williams 就是没有办法实现他们那样子的影响力，就导致长期的就是不管是单身女性还是当妈妈的，就是这些所有的情绪问题都在被边缘化，然后都在被不断的被 dismissed。 就是男权社会对我们最深刻的压迫就是不去承认就是女性情绪的合理性。所以从我来讲，我不会觉得就是把女性当成精神动物这个事情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说
但是不承认合理性的原因之一难道不就是忽视，就是那精神是需要来源的吗？
精神、
但是我这么
一说，精神需要来源它不一定全部来自于身体的变化呀，它可能就是来自于一些，就是你就当爸的他反正晚就举一个就是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当爸的反正你晚上就是如果你反正也没啥责任心的话，你孩子晚上哭你可以呼呼大睡，但是孩子哭这个事情是会天生唤起女性的不安的呀，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因为没有做好，我因为什么什么，就你是就除了身体的变化以外，就是有一些非常实际的外部的事件会让女性的情绪产生一些非常非常非常合理的波动，只是这些波动就是在长期在男性看来觉得是不合理的，就是因为他们就自己没有体验过嘛，就是因为你自己没有体验过就觉得说哦，这事情就是不合理的，同时又是因为这套规则又是男性所制定的，所以就是所有这些女性有的情绪就从来没有被正视过。然后从我们作为小辈来讲，就是多多少少也被这一套文化所洗脑，然后就会觉得自己的妈妈的一些做法会被定性成就是过激也好，或者 hysteria 也好，就是其实大家都
是
男权的帮凶。
换一个抽象一点而且对这个讨论没什么帮助的表述，就是 every woman bears her crucifix。
对、
就是、
某种意义上是的，而且但是这个这就是他们的十字架就还就是很少很少被看到。我会对，如果说就是虽然我对我从我自己个人来讲，就刚才说就是对我和我妈的关系没有什么就也不知道该往啥方向努力，也没有什么理想模型，但是可能就这样说下来那种乌托邦就是如果说能生活在一个对于这就对于大部分的女性情绪有一个更加就是更加去承认他们，然后更加觉得这些事情是让他们变得更加主流吧，就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母女还是母子的关系可能都会好很多。 好啦，我们的这一期就到这里啦。你可以在我和文怡的社交网络找到这期节目的相关推荐和链接，在微博搜索爪赛赛就可以找到我，爪是百爪挠心的爪，赛是一颗赛艇的赛。
在推特搜索我的拼音全拼文怡 G 可以找到我，同时我们还有自己的网站 growup.rocks， 我们会把节目内容都整理在上面。此外，我们推荐你使用 Overcast、Castro、iOS 等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大人课。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希望你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上留下好评，这对我们真的非常重要。好啦，就是这样啦，拜
拜。好，就这样，然后发给我。